持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8号，公元2005年2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在居住地印度北部丹斯拉大城经院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信众主持一年一度的春季传法会。在这次为期2周的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将向信众讲授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子地广论》。在本周四第一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倡导信众要认真修行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达赖喇嘛同时倡导大众要有高上的品德，他希望出家僧也要严守戒律，认真修行和研讨佛法理论。在法会上，达赖喇嘛讲到佛教在西藏的状况时，强调在西藏，藏传佛教由于受到中国政府宣扬的爱国爱教论的影响，使佛教得不到自由弘扬的空间。达赖喇嘛说，共产党一直宣称宗教是毒药，在过去50年来，宗教界人士一直遭到打压和控制。中国当局在西藏，尤其在寺院里，也展开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等的宣传论，企图冲垮佛教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不管怎样，佛教信徒是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达赖喇嘛在讲到的《菩提道子地广论》时，开示信众要养善除恶，多加学习佛教真谛，通过佛法改变自己，铲除一切害他心。
由西藏阿里多巴同乡联盟的组织下，移居在尼泊尔的曲桑仁波切为首的多巴民众，于本周二早上9点，在西藏女王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的恩萨拉冈建吉雄乃琼寺院中，向林仁波切进行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祈愿林仁波切永世长存，健康平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士的转世灵童林仁波切向来自尼泊尔、瑞士以及印度德拉东和拉达克为首的500多名信徒传授了无量寿佛的常熟观定。林仁波切表示，自第50达赖喇嘛创建噶当颇长政权以来，具有千年历史意义的西藏有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宗教，并且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女王政府的长期努力下，流亡藏人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流亡藏人之间同样也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有必要加强召开探讨会议来解决所存在的矛盾。另外，达赖喇嘛进士转世灵童林仁波切还向西藏社会中为教育、扶贫、卫生事业付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颁发了荣誉证书。
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的为期5天、一年一度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召大法会于本周3正式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法会闭幕式，并且向来自西藏境内和各界的上千信众讲授了佛书所说过去生生世世的一切经历记载的本身传记。达赖喇嘛在讲授本身传记时开示大众，如果没有一颗菩提心，只有修学空性慧是不可能成佛的。消除自己的障碍和五毒的心，来获得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如此才能全力地去从事利他的工作。
应美国爱达荷州州长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将于今年9月在美国展开访问。9月11号星期天上午，达赖喇嘛将在爱达荷州的桑维勒城市中享参加911纪念日仪式的民众发表2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向2001年遭遇911苦袭击的纽约和华盛顿民众发出以平和宽容的心对待暴力事件的和平讯息。达赖喇嘛将于9月12号在桑维勒城市中为新建立的转经筒进行加持。13号将应爱达荷州州长德克·凯姆托尼的邀请，同当地一批年轻人一起举行一次特别研讨会。结束在爱达荷州桑维勒城市的各项议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位于美国西南部的 的阿日佐纳州的 Texas 境内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之后前往 Texas 大学和休斯顿大学向全体师生和民众发表演说。9月26号，达赖喇嘛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当地部分藏人、喜马拉雅和蒙古民众发表讲话。据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期间，还将对工商界领袖和新闻媒体以及美国民众等发表公开演说。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随着川藏公路的建成，中国有望开发已经沉睡40多年的西藏最大的玉龙铜矿。2004年8月，有关专家在北京对开发玉龙铜矿进行论证，认为该铜矿已经具备开发条件，并且经过多年的勘探，划分了三个矿体，查明铜矿储量650万吨，原金储量1000万吨，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和亚洲第二大铜矿，潜在经济价值数千亿元。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大量开采和掠夺西藏的各种矿产资源。在这些开采工程项目中，西藏安朵柴达木油田在过去的一年里给中国输送了400万吨油气，但是如此高产量的开发项目对当地民众没有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更糟糕的是，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当地民众正面临着无法生存的困境。
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本周三23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就职会议，宣布来自德国黑森州的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曼再度当选为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洲分会负责人茨林强巴和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简岑出席了会议，并同欧洲议会议员一起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制定了2项草案。草案还包括尼泊尔政府关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方面，要求尼泊尔重新开放办事处等问题。草案在本周四24号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计划呈交到即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本周三举行的就职会议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茨林强巴总体介绍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同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就声援西藏问题方面在未来4年将要展开的工作事宜计划方案。重新当选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的托马斯曼先生计划在今后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出更有成效的工作。
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将于今年3月9号到10号在德国汉堡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德国西藏组织的安排下，吴宏达此行将访问当地的学校并演讲，还会晤绿党，在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主办单位德国西藏组织表示，他们之所以邀请吴宏达到访德国而不是邀请藏人，是因为中国的人权和藏人的人权同样受到中共的粗暴的侵犯。当外界看到中共对自己族裔的人都赏切如此时，就可以想到西藏人的处境。
下月12号，荷兰哲奇高增委则是1940至1945基金会将在维拉丁间的格洛特科克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颁发众人仰望的2005年高增金奖，以表达对该组织用非暴力方式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争取西藏步入民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赞赏和肯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执行长曾三度前往西藏和中国访问的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坠简曾将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受邀颁奖的荷兰哲奇康瑟斯协会会长 Wim Dittman 先生手中接受2005年高增金奖。在颁奖典礼上，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吉尔将发表这些讲话。理查吉尔表示，这次受到这样的特权，能够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参加2005年高增金奖颁奖典礼，感到很荣幸，并向荷兰斗争者和质疑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和文化保存的西藏人民表达衷心的敬意。
欧盟贸易专员皮德曼德尔森于本周四促请中国政府加强致力于在人权方面的改善，以方便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事禁令。曼德尔森说，中国必须要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这能表明中国正致力于改善诸如透明度和管理等欧盟关注的领域状况，欧盟才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考虑到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和国会、日本政府、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等一致反对欧盟有望在6个月内解除对中国军事禁令的这一计划。美国国会本周宣布，对欧盟计划解除禁令的行为将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来限制。美国继续跟欧盟分享尖端的军事技术。近年来，尽管欧洲和中国间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但是武器禁运问题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向我们发出警告，也是我们在考虑对人权恶劣的中国解除军售禁令方面陷入难堪的局面。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去年发表的人权年报以恶劣形容中国的人权状况，相信今年的年报也会一样。这名不具名的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本周将发表全球人权年报，报告将再次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劣。不过美国暂时还没有决定是否在今年三月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歌手丹泽瓦斯演唱的《悲伤的眼泪》，歌词大意是：虽是雪域滋止，但未见过雪域，留下悲伤的眼泪，壮观的历史，和平的故土被他国侵占，留下悲伤的眼泪。40年来等待着自由的日子，漫长的流亡生涯，留下悲伤的眼泪。我们的同胞正在遭受虐待，留下悲伤的眼泪。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内。